We live in a fascinating and sometimes bewildering world.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与伦比，但有时却也令人迷惘的时代。前几天，我对一个孙子说，我正在温习教友大会演讲的讯息。他一脸困惑地说，教友大会的演讲，你要当简讯传出去吗？我还以为你要在会议中心里面讲呢。虽然对有些人来说传简讯可能容易得多，但我还是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演讲，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给这个孙子、我其他的孙子女以及教会里所有的青年。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经商的时候，我学到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那是因为我没有仔细听我父亲的忠告，也没有听从天父透过圣灵的提示要给我的指引。父亲和我都从事汽车业，当时福特汽车公司正在找经销商销售他们新系列的车款。福特的主管邀请父亲和我去参加新车发表会，他们认为这项产品会大受欢迎。当我们看到车子的时候，在这一行已经有35年以上经验的父亲提醒我要慎重考虑成为他们经销商的事。然而福特的推销人员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决定成为盐湖城第一位，事实上也是最后一位艾塞德尔车款的经销商。如果你不知道艾德塞尔是什么车，你去问你的祖父，他会告诉你这款艾德塞尔汽车是空前的失败。你们各位都可以从这个经验当中学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你愿意倾听学习，那些比你早来到世上的人都可以教你一些深富意义的人生教训。他们走过你正在走的路，经历过许多你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果你聆听并按照他们的忠告去做，他们可以引导你做出会让你获益蒙福的选择，带领你避开会毁灭你的决定。在你转向父母或向其他长者请益时，你会找到信心、承诺、勤奋工作、奉献和牺牲的榜样，而你应该努力效法这些榜样。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情况是不值得我们深思他人的经验或从中学习的。许多职业都要求新进人员先经过实习，跟在经验丰富的老手身边学习，吸收他们多年的经验以及所累积的智慧。职业运动场上的新手通常要坐冷板凳，从观察老练的选手当中学习。新进的传教士会被指派去与位大同伴共事，大同伴的经验会帮助这位新传教士学习有效侍奉主的正确方法。当然有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摸索，努力地边学边做。比方说，在我这一代，很少人的经验足以在最先进的科技项目上提供有用的帮助。当我们对现代科技产生疑问的时候，必须请教比我们更懂的人。这通常表示要请教你们这些年轻人。年轻的朋友们，我今天要给各位的信息和见证就是，与各位的永生有关的重要问题都可以在经文和使徒先知的话语及见证当中找到答案。虽然这些话语大多出自年长者的口中，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长者，然而这些话语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不重要。事实上，这表示他们的话将对你们更有价值，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多年来过着忠心的生活，而且已从中获益良多。乔治·萨塔耶纳有一句名言，你们应该已经听过，无法汲取过去教训的人势必得重蹈覆辙。事实上，这句名言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包括 记不得过去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但姑且不论这句话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话中的含义却相当深远。从过往的经验当中可以学到许多重要的教训，你应该汲取这些教训，才不会因为重复过去的错误和不当的选择而耗尽你的灵性力量。你不需要是一名后期圣徒，甚至不需要有宗教信仰，也能看出如旧约中记载的神的儿女的生活模式如何在历史中一再重演。我们一再看到正义之后就是邪恶的历史循环。同样的，摩尔门经里记录的这块大陆的古代文明也依循着同样的模式，正义之后就是昌盛，接着是物质安逸，然后是贪婪，接着是骄傲，然后是邪恶以及道德沦丧。直到这些咎由自取的人饱受灾祸的折磨之后，才开始变得谦卑，进而悔改和改变。就新约来说，虽然它所涵盖的年代相对来说并不长，但同样的历史循环却仍一再出现。新约时代，人们反对基督和他的使徒们，而当时的反叛是如此彻底，形成了我们所知的大叛教，并导致几个世纪的灵性停滞与无知，我们称之为黑暗时期。现在我需要清楚地说明这些在历史上重复发生的叛教与灵性黑暗时期。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他希望他们都能在生活中享有福音的祝福。灵性的光之所以丧失，并不是因为神抛弃了他的儿女，而是他的儿女全体背弃他的结果。灵性黑暗是个人、社会、国家和整个文明做出不义选择所带来的自然后果。这一点已经在历史上一再得到证实。这个历史模式呈现出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个人和全体的选择确实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带来灵性上的严重后果。在每一个福音期中，神想要祝福他儿女的慈爱渴望透过活着的先知在世上奇迹般复兴福音真理而显现出来。先知约瑟·斯密在1800年代早期复兴福音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复兴也在古代透过众先知完成，像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当然也包括主耶稣基督本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正式成立至今已有179年的时间。这段时期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堪称卓越非凡，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科学及科技上有如此长足的进步。这些科技的发展在世界各地推动福音的成长与扩展，但它同时也助长了物质主义和自我放纵的风气以及道德沦丧的现象。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高尚品味和公共礼节的共同规范已经被逼到没有任何规范的角落里。神的诫命遭到所有瞬息万变的观念重伤，这些观念全盘否决了是非对错的价值。社会上某些团体似乎普遍不信任那些选择奉行宗教信仰的人。当有信仰的人试图警告别人罪恶的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时，却被人轻视、揶揄，甚至他们奉为最神圣的仪式和最真实的价值标准 也被公然嘲弄。年轻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你们是否看到历史的模式再度显现？正义之后就是昌盛，接着是物质安逸，然后是贪婪，接着是骄傲，然后是邪恶和道德沦丧。这就是我们在旧约、新约和摩尔门经当中记载一再看到的相同模式。但更重要的是，从过去经验中学到的教训对你现在和往后人生所做的个人选择会有什么影响呢？主的声音清楚，也不会被误解。他认识你，他爱你，他希望你永远快乐。但是由于神已赐给你的自由选择权，你必须自己选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是否要轻忽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世代所犯的沉重错误和不幸的遭遇，然后亲身经历不义选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如果你们能够选择追随基督忠实信徒的高贵榜样，像是希拉曼的儿子们摩罗乃、约瑟、斯密，以及那些勇敢坚强的先驱者，并选择和他们一样忠于天父的诫命，那么你们的人生景况将会十分美好。我衷心希望并祈求你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汲取过去的教训。你们不用重蹈拉曼或雷米尔的覆辙，就能够知道像尼腓或雅各那样忠信会比较好。你们也不用走上该隐或甘大安敦的道路，就能明白邪恶绝非幸福。你们更不用等到自己的社区变成像索多玛或俄摩拉之后，才知道那绝非家人安居的好地方。汲取过去的教训，就能让你们勇敢地走在光明里，而不用冒着在黑暗中踉跄跌倒的危险。人生就应当这样子过，这就是神的计划。父亲、母亲、祖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孩子则从他们身上学习，然后孩子再借着个人的经验和机会成为更正义的世代。汲取过去的教训能让你在由服从、信心和圣灵见证组成的稳当根基上建立个人的见证。当然，把这些教训当作历史或文化课题来学习是不够的。光是从书本里学到一些名字、日期和事件发生的顺序，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将其中的意义和信息刻在心板上。过去的教训如果用见证滋养，用信心浇灌，就会在你的心中扎根，成为你内在生气蓬勃的能量。所以就像和以往一样，到头来还是要回归到你个人的信心和见证。我的弟兄、年轻弟兄姐妹们，那就是人生转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你知道的方法，那就是你避免过去犯下的错误、提升自己灵性的方法。如果你在生活中能敞开心胸聆听圣灵的低语，就会了解到过去的教训，而透过你个人见证的力量，这些教训就会烙印在你的灵魂上。那么你要如何获得这样的见证呢？这可不是新科技所能办到的，在未来也办不到。你无法搜寻网路而得到见证，你也不能用简讯传递信心。今日要获得强有力足以改变生命的见证，所有的方法和自古以来完全一样，这个过程从未改变过。见证必须透过渴望、研读、祈祷、服从和服务而获得。这就是为什么古今先知、使徒的教导对你今日生活如此重要， 就像他们在古代也很重要一样。但愿你们每个人都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伟大而永恒的教训，进而在未来找到喜乐和幸福。这是我对我孙子女和教会在世界各地全体青年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